所以我们这一堂课那个就是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在沉溺者当中能够出来。那我们的两位讲员哈，先介绍一下，许真玉是我们的那个在正道福音神学院读书的学生，那他也是我们洛杉矶台佛教会的那个单身团契还有Young Couple 的辅导，所以他对这一方面也非常多的经验。然后还有金磊姊妹，也是正道福音神学院的学生，明年就要毕业，他会投入在整个福音事中，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他们，那就由他们开始了。
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亲爱主耶稣，感谢你啊，是给我们这么多丰丰富富的时间，这么多丰丰富富的世界。主啊，你也让我们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的信仰是能活出来，让我们的信仰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真的去 touch 帮助一些需要的人。主啊，来求你现在来到我们的中间带领我们的讨论与分享来 touch 每一个人的心，不论是自己需要帮助，或者我们需要学的怎么样去帮助人的人。主啊，你的灵都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来帮助我们以后能成为主的好同伴好同工。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OK， 很高兴今天大家来这个 topic。 那有一些人跟我问说他可能没有沉溺行为，那我们来 find out 一下到底有没有，然后到底什么是沉溺行为，那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来在这一方面来帮助人家这样。那 OK， OK， 我先问你们几个问题好了。你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你们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通常你是怎么样来处理？可不可以很快的给我几个答案？看电视啊，吃东西，听音乐，还有没有？打球 ，OK。讲电话
shopping
睡觉 OK， 上网 OK， 很好，听起来都很好对不对？好，那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兴奋很高兴？要诚实哦。像我的话，我喜欢喝咖啡，我早上起来哦，有时候还没有办法醒，我喝到咖啡的时候让我觉得This life 这样，没有喝咖啡我就会觉得很痛苦这样。那你们呢？你们什么事会让你觉得 Yeah It's a highlight？
那一首非常好的
OK， 一首很好的歌会让你觉得很兴奋很高兴。还有呢，有些人喜欢 shopping， shopping 让你开始很兴奋很愉悦。谈恋爱，你们大家应该大部分都有谈恋爱的经验对不对？谈恋爱其实是一种会让你无时无刻觉得很兴奋很高兴的。然后有些人喜欢去酒吧对不对，去 relax 一下。然后有些人需要去一些娱乐场所，Legoland 啊，还是有一些就是 dancing 的，他会觉得很 relax。对，有些人需要觉得他需要吃一点 drug 或者吃一点兴奋剂。那有些人喜欢上网。那其实这些都是看起来很正常的东西。那我刚刚一开始我有发这个问卷给你们，那这个以后你们也可以用来帮助一些人，或者说你自己可以做看看。其实你填是跟否，然后你们都填好了嘛对不对？ OK， 那请你们在填好以后，现在你们稍微做个统计好，第一题到第四题答对的给一分，然后五到八题答对的给两分好，然后九到十四题是给三分。对，那个请看一半的灯好了，他们在看那个问卷。对，你们自己统计一下你们的分数大概是怎么样，就是沉溺行为这个问卷。 对，这个一到四题是一分，五到八题是两分，然后九到十四题是三分，那还没有写的赶快写，都不要想，就赶快写，对，几秒钟的时间写 ，OK。那你统计出来的话，因为我们时间没有很多，所以你们回家可以慢慢再继续算也没关系。那你分数比较少的，恭喜你，你对你自己来讲 so far so good。OK， 是可能有待会我们的继续再讲下去，你可以自己反省一下自己，检讨一下自己，还 OK。那你如果在十分以下的时候，可能你非常需要好好的在这个课程上面好好的学习一下。那十一分以上，请你来找我。那如果在十三、十四题答是的人，这两题你说，那请不要来找我，找老医生。你来找我 ，refer 你给专业的、更专业的医生，可能你需要他们的帮忙。这样，那你这个你可以用来帮助他们，就是日后你可以请他们先做问卷，然后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题目。然后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介绍一下说到底什么是成立行为。刚刚有人在问，那很多书、很多报告，可能好几本书，这个题目可以写论文的。然后我简单最后就是用一句话很简单的来讲，这你可以放在你的心里面反复思考，就是你很习惯性的用一个物质、一个动作、一个行为，然后你用它来干什么呢？你来逃避、麻醉或改变自己的心情、情绪或痛苦。OK， 然后你甚至如果到这边为止哈，那有些人就说，那我敬拜赞美也算啊，对不对？我习惯性用敬拜赞美，然后来改变我的低落的情绪，所以你不能说那敬拜赞美那是不是成立行为啊？哎，也有可能，如果它会造成恶性循环的话，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恶性循环，我们暂时不列入成立行为的范围。如果会造成恶性循环，我们就需要来注意，然后来需要帮忙。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OK， 那基本上成立行为有五个很简单你 identify 的一个状态。通常你会发现，你会增加，你需要增加用量或增加时间来做同样的，来做这件事，然后来得到那个兴奋跟愉快的感觉。所以讲，像我可能一开始喝咖啡，小杯的咖啡 OK， 就让我觉得 it's a life。 哎，可能我到最后已经上瘾了，我变成我一杯咖啡对我来讲其实没有那么 OK 了，我可能要喝到三杯咖啡我才会觉得that's a good day。好，那就是第一个耐受性。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说，我今天如果不喝咖啡了，我会觉得完了，活不下去了。 Where is Starbucks? Where is coffee tea? 然后就会让你觉得不行了，对，我一觉得不行了。然后第三就是你会开始骗自己，哎呀，没有那么严重啦，我只是打一下电动，你们干嘛大惊小怪，对不对？我又没有怎样。对，第四，你可能说，我知道完了，我已经有问题了，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 stop。 然后第五，就是甚至到最后你对这个东西的重要性跟你花费的精神，甚至你把它当成就像神一样，你在贡献你的精力，贡献你的心神，就变成一种最严重的，变成一个偶像崇拜的一个倾向。 OK， 那一般来讲，我们成立行为到底是怎么开始的？一定不会说你忽然醒来，然后就忽然就酒精上瘾嘛，对不对？一定是有一个开始。那通常它的开始就是说，你喝一点酒会觉得让你觉得不错， social 很舒服，再喝一点也还 OK， 每天一杯一小杯有助身体健康啊，睡前一杯红酒精神好，医生说对心脏不错，对不对？再来开始了，三餐都要一点酒，这样下饭比较舒服，吃得好，对，吃得舒服。然后你发现你开始 用在喝酒上面，你开始花比你预期多的钱，所以你开始 pay the price， 你要 pay 那个 price for 你那个 emotional 的需要。 OK， 然后到后来你会发现一杯不够，三杯不够，要一瓶才够，然后所以你用量越来越多，你付的代价越来越深，然后就慢慢慢慢你就会进入 addiction 的中期到后期。那到最后其实喝酒已经不是让你觉得快乐，是不喝让你觉得痛苦，这是有一个很大的 difference， 对对不对？一开始我们是为了享受快乐嘛，对不对，来做，可是到最后是你不做这个事情，你不做这个动作，你很痛苦，而且你要付很大的代价。 OK， 那基本上我简单把它分成三种，你可以来分辨一下说自己或者你的弟兄姐妹他现在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很简单，我刚刚讲的就是一开始只是食用，一般人喝咖啡喝酒其实都还 OK， 对不对？没什么事。到 abuse 的状态，像我前一阵子可能对咖啡就有点 abuse 的状态，就是需要，其实是为了心情不好想喝一点咖啡，然后觉得诶其实用量有点问题，诶可是感谢主，我在第三点我觉得自己有问题，可是我可以控制，我今天不要喝了，我就不要喝了，我试试看，诶心情不是很好，诶一两天就好啦，没有这么严重，那我就知道说 I'm OK， 那我就要小心，我每天大概最多喝一杯大杯的，这样就好了。那一般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周围的人，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开始会有一点意见，他跟你说诶你是不是上网时间有点太多了啊，可是那时候还 OK， 哦好像是诶、我稍微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在给我，可是你不会觉得很丢脸生气，然后也不会造成他们的 反抗跟问题。那到你如果到 addiction 的程度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没有任何理由你需要用，我们刚刚讲的，而且你量会越来越大，时间会放越多，而且最重要的是 addiction 的人通常你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通常都自己知道问题，他们觉得很 shame， 所以你越讲他就会越 shame，而且他还不想面对这个问题，你越拿他就越生气，越生气怎么办？就继续上网上更多，因为那是他解压的方式嘛，那是他 get rid of 情绪的方式，所以我们帮助的方式如果是错的，就刚刚好就是害他，你的帮助他其实你就是害他，你越骂他不要吃喝那么多酒，不要喝那么久，他就喝越多，因为他就不想听你骂嘛，所以就其实是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OK， 然后到底是什么东西会让我们从使用滥用一直到 addiction， 这一个中间很重要一个 key point， 因为有些人喝一辈子的酒都不会变成酒精中毒，不会 addict to 酒，然后有些人再怎么上网他也不会怎么样，那为什么有些人一碰酒就完了，他就是会变成 alcoholic，哪里？OK，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刚刚一开始问你们，你们用什么来解压？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兴奋、满足、喜乐？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 come up 从你的头脑，或者说你今天好累的时候，你想做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不讲的思想引累，也就是你们知道什么叫思想引累吗？因为有些人可能知道，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就是其实思想引累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思想引累就是你的思想方式。 OK， 你怎么去想一个事情，就好像我们讲的这个东西 come up， 这个 idea，这个事情一来，你第一个反应你的思想是什么？那个东西会变成一种习惯，然后这个习惯久了，就好像我们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其实你根本不用大脑的，对不对？遇到什么事你会怎么反应，其实那一段是完全不需要思考，你的思想方式久了被 train， 小时候被刷牙要这样刷，刷牙要那样刷，刷久了你根本不用人家教你怎么刷，你就会刷。哎，所以今天心情不好，你就是这样做；心情不好，压力人家压力一来，你就这样处理。那久了，你根本不用人家教你，只要压力来，你一定会往那个方向去。那那个东西久了变成一种习惯，那习惯就成自然，对不对？那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一种奴役我们的一个东西，就好像我不知道有人不知道那个旧情人的香水味，对不对？就是有时候你要走过去，哎呀，你闻到那个味道，你就想到以前大学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对不对？哎，那需要教你吗？你也不用想，你自己就直接反应就过来了。那你知道，就是你们都知道嘛，那个狗的制约作用，对不对？那个按铃就喂它吃东西啊，它就知道东西要来，按铃就吃东西。久了，它根本不用东西，你的按铃它就会流口水了。就是那个习惯就是这样产生的。那就好像 Austin， 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不是新的一个 issue？那其实 Augustine 你们知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了，他那时候其实就关于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其实我们都常常我们的捆绑是来自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想法，那个想法会变成情欲，情欲变成习惯，习惯就变成我们的网络，那个上瘾的网络，网瘾，我们的瘾。 OK， 那 OK， 我们来讲什么是成立行为。刚刚我们讲很大家都知道嘛，毒品、酒精、赌博，就是不用讲大家都知道。 OK， 购物、饮食、性生活、工作也都知道，对不对？你们知道有些人会减肥减到变成 addiction， 你看他们有人送到医院去都已经瘦到剩骨头，可是他还觉得他不够瘦，他需要更瘦，那其实都已经是 addiction 了。人际关系跟宗教行为会不会 addiction？ 诶，我们刚刚讲 worship 会不会变成一种 addiction？ 你有些人是来教会是为了来教会而来教会，还是来教会是会带给他怎么样一个满足感？那他是从来教会得到满足感，还是跟神亲近得到满足感？这是一个很大的 question。要尤其是同工们，我常常这里有机会我们再好好谈，因为有 religious addiction， 这是一个 topic。 那其实对一些同工辅导牧者，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因为常常有时候我们会 burn out， 就是因为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到底是在服事里面想要从里面得到满足感，还是说我们服事是为了真的是跟神的那个关系。那你如果没有得到神的关系，你只是为了成就你的满足感，跟你不得不做，或者你做的时候给你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很大的快乐、很大的兴奋，那你其实要考仔细想一下，你是不是 religious addiction。 OK， 那我们今天简单讲，先把 addiction 分两类，一种就是跟物质有关系的，可能是毒品、酒精、烟，那另外一种就是跟活动有关系的，可能是购物、网络、性、gambling， 这都是活动，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一般来讲，毒品、酒精跟烟毒这种东西哈，需要很专业的辅导。那我们今天我暂时不讲，因为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而且我们比较想要 focus 的是在购物、网络跟性，因为我最近在我的辅导的经验里面，我觉得在我们教会跟团契的圈子里面，这三个问题其实一直存在，然后只是因为没有像酒精烟毒这么严重，所以大家都不觉得要讲，而也不想去面对，因为怕把感情不好啊，造成大家的对。那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会在以后服事的上面会大家会更有帮助。那如果另外那些东西的话，我们可能会再给 forward 给你们一些帮助的机构。对，请问这可乐算什么？哦，那你如果喝到停了会不会很生气？哦，不是， 不是，我是说，对，
我不知道他行
了
不行。
对对对，你就是要，其实就是像我刚刚一开始那个，你要分辨的时候，你就是照我那个分辨。对对对对对对，他停不停的下来，停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很痛苦的情绪？然后他有没有办法stop？而且，对对对，然后会不会对你周围的人或自己造成负面的影响？对 ，OK。那我今天先讲，最主要我先介绍三个。那个 shopping addiction， 那一般人看到这个就男生就很高兴，不关我的事。真的吗？我来看看哈。OK， shopping addiction， 我们一般讲购物狂嘛，对不对？那很简单，大家多多少少。基本上都有一些些，大部分的人应该比例蛮高的，那只是不严重而已啦。那有些是你会买超过你所需要的，欸，其实这句话就有点让你不好意思，就有时候我常常也会买超过我所需要的。然后有些是第二个程度，就是你已经用你未来的钱，你在买现在买的是花你未来的钱。那更严重可能是因为买到破产，买到月光族，买到卡奴都跑出来了。对，那 OK， 通常你指标就是我讲的，你是买你超过比较严重的 shopping addiction， 我们现在比较想 focus 就是说你买超过你能力所能负担的。对，你可能只真的你的 budget 只能买Coach 的包包，可是你走到 Chanel 你就受不了了，然后你就还是买了，然后想说先刷了再说，我就分期付款慢慢还。那个就是可能你就有第一个指标跑出来了。那第二个就是有些人是根本他不是为了买东西需要那个东西，他是想花钱，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想花钱，所以他是为了这个行为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因为做的时候会让他觉得情绪会很快乐，会 release 掉他的紧张或者生气或者躁郁，那甚至到最后有些人就是买到破产这样。那一般来讲，我们来探讨一下说，最主要你会有 shopping addiction， 最主要是第一项很好玩，他说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赢了，我们赚到了，你就像说哎呀 big sale， 这个是买了就是赚了，对不对？不买就是输了，所以你就是常常会有自恋成就感，就是你会那种错觉，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赚到了，这个是我赢你输 OK。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人讲就是负面的情绪，因为你会觉得说有些人是成长的过程里面 parents 啊，他周围环境就是用钱来表达他的爱，所以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只要有花钱就是表示有爱，所以他就是最后长大他也变成说他一定要花钱才会觉得被爱，那是一种，有些人是会这样。那有些是报复，先生太太就是好，你不理我我就一直刷一直刷，刷到你回来骂我哎，你家先生太太小孩也会啊，就花到你过来骂我，嘿嘿，你看你不理我对，然后再来就是有些人就是会有认同感，就好像说你是coach那一，那我是 Chanel， 那你是 LV， 他要有认同说他是什么 group， 他是什么品牌，他是什么，他有觉得说我是跟你不同类的，好不好意思，你是去吃不同的东西这样。那最好玩的是他有现在因为名品店啊，好的百货公司他们都弄得很漂亮很高级，所以你进去他们就会大家你好什么，请问他会让你觉得说你很被尊重，所以有些人其实要的就是那种被尊重的感觉，他就是要花钱去得到尊重，对，他不是真的要那个东西，可是他被尊重。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根本买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只是要买，所以他根本我有一些有那个朋友，他就是就是去买 Escada 的衣服，每一季一来他就去挑，挑完以后他其实穿没有几件，可是过季了他就又捐出去，然后连那个标签都没有剪，因为他都没穿啊。可是你说他为什么要买那么多东西？因为他就是要表现说，我这一季来我就是百万的，我一出手就可以花到那个东西，我是 VIP。对，他根本不 care 他要不要用，要不要穿。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认知的失调， 所以说你觉得你不买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或者说你 A 或 B 啊，要买或 A 或买 B 啊，干脆就两个一起买好了。那有些人觉得我买越多我就是越成功，就是认知的失调。那一般来讲我们购物狂的话，一般是当然就是平均研究来讲还是女生比较严重。那因为一般来讲女生会用购物来表达性别的认同，她觉得我想买东西就是女生。那其实男生我也遇过不少 case 是男生喜欢买东西的，像我有遇过有些先生喜欢买吸尘器，对，他心情不好还是看到吸尘器在减价他就受不了，就一定要去买，所以他们家有五六台吸尘器，他老婆都快疯了。对，那其实我觉得这我们东西也蛮多，所以我讲快一点，然后我们会把 PowerPoint 给大家，所以你们可以以后可以帮助人家。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你太多广告，太多分期付款啊，试用啊，然后最重要的是我有放一些说你以后帮助他们可以怎么帮助，就是列出你需要想要绝对要，然后不要重复购买。然后我有帮助，我们帮助过有女孩子就是卡奴，她就被信用卡压到快死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帮助他们设定说你一个礼拜最多逛街可以逛多久，然后不可以带信用卡，只能带 cash， 然后信用卡把它减掉，然后让他慢慢还清，因为你没办法停，因为你债还没有还，你怎么停？没办法减掉，然后就是带现金这样。然后有很重要一个 point 是说，我们会帮他设up 那个守望者，就是一旦他想要 shopping 的时候，他就马上要 call up 那个守望者，然后请他帮助他，一直把他带开，不然就是劝他，跟他讲讲话。其实他有时候只是发泄那个情绪过了，他就不一定会去做那个动作。OK，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能培养他怎么样来减压、改变情绪的一个东西的方式。那我们很快带进Internet Addiction。那 Internet Addiction， 你们刚刚也有做一个问卷。那这个问卷的话，就是我上面讲一二三四五有那个分数，你们应该上面有。那就是如果到一百分了就，就可能要看医生了哈。然后那个一般这五十分以下的不及格的就很好，表示你们现在只是正常使用。那你到八十分以下的可能就要注意，八十分到一百分的可能要好好找人来 talk about 这个问题。OK， 然后跟那个之前一样，它其实就是有戒断的症状，还有耐受性，就是你。有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朋友，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打电动的哈，或者不自觉他在等事情的时候，他手会做出那种打字的动作啊。那有一些年轻人或者都会有这个问题，那可能花很多时间在网上购物 shopping。那有些人是有一种最新的病是 information 的 addiction。就是因为你现在在上网你可以得到的 information 很多很多很多，那有些人就 addiction 到他每天一定要上网把全世界最新发生的事情他通通要看完，所以他很多很多时间 get 那个 information， 他不一定花钱，他花时间在上面，他觉得他没看他漏掉的商品他就觉得很可惜。对，那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其实你们也都有常常看报纸的话都知道，其实有很多问题发生，有很多人甚至死掉，因为他连续在网咖上网一坐坐了几天然后都没有动，然后后面整个就血凝块就死掉了。那这个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说上网你可能会隐瞒自己你的亲戚朋友，然后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会发现现在网上的世界实在太 beautiful 了。你们有 Facebook 的举手，诶，这个应该没关系，我有啊。Facebook 很正常，可是你会发现 Facebook 还有收发收，就是有一些虚拟的世界，像有一些 apartment 啊，有一些世界啊，你还可以去用你自己 set 到一个 ID， 然后你想象你自己是怎么样呢，你在那里买个 apartment 啊，然后在那边可以经营你的生活，甚至你可以在那边结婚啊，然后那个人就会来跟你住在里面啊，就是在网上跟你住在里面啊，然后到最后你就发现他真正的老婆他都不管了，每天就是啊，你今天吃饭了没啊，我们家的小狗你喂了没啊，然后里面布置的好漂亮，那个里面的 apartment 那个虚拟世界， 那到最后最严重就是他完全 shift 他的 attention 的完真正现实生活的事情他也不管了，他就是完全就迷失在里面，因为在里面会更快乐，因为他的老婆每天都骂我，连他里面都不会骂我，对不对？又漂亮，因为都是照片嘛。OK， 然后其实跟他们大部分不一样，很重要就是说 ，Internet addiction 它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它不像吸毒，好、啊，不像赌博，你做了其实就是不对的。你上 Internet 没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你在 Facebook 的 social 很好啊。其实在里面你还是可以得到很多 information， 是跟发展很多人际关系，甚至在我们的宣教，我们以后的工厂其实都可以从里面来使用。那可是重点就是到底是我们是怎么用。那像这个新闻就是9月初，这个年轻人19岁，然后他被那个阿霍瓦大学退学，因为他每天就是 internet game。这个游戏我比较不是很熟，还没有学好 Warcraft， 然后玩到被退学，所以他现在就去一个 Internet Addiction 的戒瘾中心，那45天要14000哈，所以帮助他可以戒掉这个 Internet Addiction。 对，那我们今天 point out 这个东西是因为希望可以在还没有去之前，我们在教会团契里面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可以省很多钱。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比较不一样，就是 internet addiction 也有可能是别的病产生的，不是说因为它本身是 internet addiction， 可能它是忧郁症或自闭症，或者它有一些其他的躁郁症，所以它来变成 internet addiction， 所以也不一定说就是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了。那我们现在就是再带入比较更 exciting 的 topic。Sex addiction， 那这个东西我在做 study 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 huge topic。那改天有兴趣，我们可以从最 basic 的到底是什么叫 Christianity 的 sex 谈起。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从那个 part 谈起，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嘛，你的思想引累对就会对，思想引累错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失误。所以有机会我们从最基本的 sex Christianity 的 sex， 什么是 sex？ sex 会让我们感到兴奋跟愉快，这样有错吗？应该没有吧，对不对？先简单讲，因为雅各不就是整本都是神说用两性的关系来预表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吗？如果这是一个错神，怎么会用这个关系来预表两性的关系呢？所以其实这个不是错，就跟 internet 一样， sex 绝对不会是错，只是到底我们怎么去用它。 OK， 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撒旦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让我们跌倒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用 sex， 因为太简单了，因为现在走来走去晃来晃去，这个是最简单的。对不起我的电脑，有人可以帮我吗？他没事就会这样，就他没事就会跑一个warning出来，然后 OK。 那可是有些人就说，难道我们基督徒还会 sex addiction 吗？这就不对啦，你没有好好读经祷告哦，你是不是灵命不好啊？所以这个问题常常反而在基督教，我们基督徒的团契小组教会里面反而是一个最大的 challenge， 那也相对的变成一个撒旦来用最好的工具。反正大家都不敢讲嘛，讲的就是死啊，你牧师你怎么这个 sex addiction， 对不对？那就不要讲了，大家都当作没事那就好了，那就完了。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发现其实他们有做研究报告，就是匿名的研究报告，其实 Christian 的圈子里面 sex addiction 的受害者不输于外面的人，只是我们甚至受的苦比别人多。人家可以光明正大讨论 A 片，这片好不好，那片几分，我们连谈都不可以谈，谈了就死。那难道真的不能看吗？那看了怎么办呢？我很想看啊，那怎么办？谁能帮我呢？对不对？那其实参孙你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士师嘛，对不对？神大大的用他，他是一个 很好，是神大大用他的人，恩高的人。可是其实你们去看他的故事，参孙是有严重 sex addiction 的，他都会一直回去找妓女，然后甚至到他最后40岁，大力拉其实就是让他赔上他的 everything。 那其实他最主要 sex addiction 有四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我想每个人周围环境都有，每天就是我们讲思想因为你每天周围环境你看到的、想到的、说的，哎，很好玩啊！你就觉得你没有什么啊，你这样是不是太神经紧张了哈？可是你要想哦，你如果翻一本杂志，哎，你的眼光看到的是很 sexy 的女生的时候，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兴奋，那你就要想说 why？ 为什么你看这个你会兴奋？因为这是第一阶段，因为一旦它会让你觉得兴奋，你就要小心，因为你就会想要再看。哎，就好像你听，有时候我们同事之间会有意无意的在那边哈拉啦，讲一些色情笑话，你会觉得很兴奋。哎 ，why？ 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兴奋？因为 sex 这个issue让你觉得到底对你代表了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思想因为这个 sex 到底在你脑袋里面你代表了什么？所以改天我们再好好谈这个 topic 哈。那再来就是第二阶段，其实没有真的什么大严重，你只是 internet 偶尔跳出来清凉的你就看嘛，那你也没有说真的去做什么坏事啊，那你就是有时候人家那个分类广告按摩美丽青年什么韩妹韩国妹什么什么，你就多看两眼这样啊，在哪个 area 那你也没有真的去啊，对啊，然后甚至说你背着第六点是很好的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第六点就是我们在study婚外情里面的第一步，就是你会背着你的配偶心情愉快的跟你的异性好友网上哈拉啦、打电话啦、用餐，哎 business lunch do nothing， 喂，我吃个饭都不行啊，你们太过分了吧。哎，不是说你不能跟异性的非配偶的异性有吃饭，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你有没有很高兴啊，你有没有化妆的先进去打扮一番 before 跟你老婆吃饭之前是不一样的啊，对不对？老公今天我要跟我们家的我们公司的秘书小姐等下吃个饭嘛，对不对？中午一直哎，你进去那边梳头梳半天，自己照镜子左边右边看一看，那你跟你老婆要吃饭你会这样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 就是说很多事是不是不能不做，是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要扪心自问，你有没有在里面得到什么，得到兴奋，得到快乐，那这个整个就会变成一个循环，你会又 exciting， 然后你就又不想抗拒，然后到最后可能有那么一天刚好那个秘书小姐心情很不好就趴在你身上哭，然后你就一抱，天雷勾动地火，我搞错了，对不起上帝，我不是故意的，就是那个老婆不行，是这个才是我的，对不对？就出来了，你最后做出来那个动作其实是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build up 出来的。那其实就好像我们知道的，你问一下大卫王，大卫王绝对不是故意没事就去婚外情，他其实只是不小心站在阳台上啊，不小心站在阳台干什么，还不小心看到人家洗澡啊，不小心看到人家洗澡也没有马上转过去，他只是看看嘛，这是一开始的这个错。然后你说有很多人在上报被揭发，不过也就是这样，对不对？然后这边就是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最重要我要 point out 有一点，就是说你的那个电脑维修被发现，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新闻嘛，对不对？ 有一个男明星，然后被那个叫什么名字来，对，陈冠希是，所以电脑坏了怎么办？丢掉，对，说的好，千万不要修。OK， 然后你的配偶跟你的朋友，哎，你的小孩，你知道吗？我们研究报告发现哈，很高很高的比例，小孩子会 sex addiction 的比例，我们去做报告，发现他们都是来自父母的第一次看到 sex 的东西 ，X 啦、A 片啦、Playboy 啊。是从他爸妈，他们就是 parents 家里藏好的。那你想，你很会藏哦，你放心，那个小孩比你会找。他们从小就是 hide and seek 的高手，然后你还不知道他们看过财产。然后其实他们看了，然后到最后 sex addiction， 甚至到后来研究到，他发现变成强暴犯，变成色情犯。其实很多都是因为 parents 没有啊 ，parents 不过看看 playboy 而已啊，他没有变成强暴犯。可是当你撒下的种子其实就是给撒旦做工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很小心这个东西 OK， 然后一样就是它不是第一气之间会形成的，而且最大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现实生活 deal with 的人际关系跟亲密关系是很痛苦的，就是我们常要学习婚姻辅导啊，要怎么样在夫妻里面建立一个好的沟通是不容易的，所以有些人就是因为这样干脆就不要建立沟通，你就直接去在外面在 internet 去 enjoy 那个假的那个 sex。 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说参孙大卫所罗门王他们的信仰灵性不好吗？他们其实都是神所重用的人，可是为什么他们都还是会在 sex 方面有很大的 temptation， 很多的试探？所以等一下我们后面还会讲，你永远没有办法把他饿死，不然说好我禁欲，就好像千条式有没有，就躲到沙漠去，我不要电脑了，我电脑摔掉，我今天不要，家里不没有，我有朋友家里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他只有上班的时候看一下 internet， 然后所以就是 email 这样。他说，因为他 temptation 太大了，他怕他自己受不了，小孩会影响，他就不要了。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key point， 我们这边要特别强调的是，你永远没办法饿死你真正心里面的欲望。他今天不是 internet， 不是 sex， 他要变成 alcohol， 不是 alcohol， 他又变成工作狂，不是工作狂就变成 shopping addiction。Something， 甚至到最后变成 worship addiction， church addiction， 只有 church 可以帮助你解压，可是 not right， OK， 所以你要知道重点是什么， OK， 那其实我们接下来会再继续再讲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知道只有神的，我们的问题也只有神可以解决。然后我们的问题必须要其他的人来帮助我们，那其中就是在五分钟就让我决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常常会遇到的，到底 addiction 是罪还是病？它是酒精中毒还是酒鬼？你觉得呢？因为有些人说我基因啊，我爸爸是 alcoholic，对不对？常常都这样，然后来自于酗酒的家庭，所以小孩也是容易变成酗酒。gamble 的家庭有时候就容易 gamble。那到底是因为基因影响，还是说影响基因？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OK，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分辨方式，我刚刚一直在提醒你们，你在引证自己或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要去发现说他是在里面有享受到吗？是他有选择的吗？如果他是因为有那个享受他选择了，那他到底是罪还是病？ OK， 因为很重要一个 key point， 你要 help 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key point， 因为罪我们都知道，罪要解决第一个方式，你一定要认罪。
对不对？神可以帮助我们，可是你没有认罪，神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所以如果他有这个问题的人，他不觉得这是罪，你真的很难帮助他，因为表示他还是不知道他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就像我讲的，他还是不知道到底 what's going on here， 所以他才会做出这些事情，这些动作，这些动作是影响他的。那如果是病的话，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生病的人是没有罪的。不是说你得癌症，所以你有病。哎呦，来，现在约伯好像被传染过，可是这就是一个 big issue 了 ，OK？ 那其实我觉得，研究到最后，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到底你在内心里面，你用什么来满足你？什么东西是让你真的会兴奋、高兴、快乐？你如果搞错对象，其实我们神学上来讲，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那你就是偶像崇拜。那其实我们想要利用这个偶像，是酒精、毒品、internet 的里面发展的关系，或者各式各样东西，来带给你各种解压、各种舒适、各种成就感。然后我们本来是想要利用它，结果就刚好上了圈套。撒旦就是用它来利用你，你就被奴役了，就被捆绑住了。那就好像我们看到神要带我们出埃及，然后那些以色列民在那边说：“我们要冲啊，我们要算啊，不要把我们带到迦南地。”他还是会怀念那个埃及的生活，因为埃及的生活虽然是被奴役、被捆绑。其实在他们来讲是觉得很好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迦南地有什么好，所以我们会觉得在埃及很好，对不对？所以如要帮助他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们必须知道迦南地有什么好，这个神有什么好。然后就好像那个 C.S. Lewis 他讲的，神一直要带我们去海边度假，他跟你说 come here， 我是你解决所有问题的 source， 可是你说不用不用不用，我在蹲在烂泥巴里面玩泥巴就已经很好了，因为已经让我很 exciting 了，我不需要我用这个方式来玩就已经很好。那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在神的度假别墅里面有多好。OK， 那其实我 point out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是说你有任何的 addiction 或者有任何的罪都很糟糕。其实重要的是，就像大卫王讲的，神还是觉得他是最合心意的嘛，因为他怎么样，他没有放弃他自己，他愿意走出来去 fight with that。然后我觉得有我这一段我会给你们这个 PowerPoint。然后有一本书，就是属那个圣经的那个成瘾的圣经辅导，那本我觉得很好，你们如果有兴趣，我有稍微 summarize 一些很好的东西，对，就是那本。对，然后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在帮助别人、帮助自己的一个过程，你绝对不要觉得 shame， 因为当你今天还愿意要 fight with 这个 problem 的时候，表示你还活着。你属灵上还活着，你还知道你需要 deal with 这个东西，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姐妹还愿意来 deal with 这个东西，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let's fight together， OK？ 那我 challenge 你们，就是你觉得你私下有哪些东西是你永远不敢被公开、也不想被公开的，这很重要。然后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常常讲要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就很简单，就想象神都在看，就在你旁边。那你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你都觉得可以 glorify 神的话，那你就可以 go ahead 去做。OK， 那我们刚刚讲很多是观念跟思想上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真的知道的人很多，可是要做出来的人不容易。那接下来金磊要跟我们介绍说，我们有一些实际具体的方式来在团契小组里面可以运作，然后我们该怎么样在 我们的教会里面可以来做出来。
好，大家好啊！谢谢 Jenny 刚才跟我们分享，那他就是之前我们就讲到两大点，一个就是认识成瘾行为，所以不晓得大家现在对这个成瘾行为，因为刚刚进来的时候有人就是在问说什么叫做成瘾行为呀，我相信大家现在可能已经有一些的了解。那接下来就是第二点，我们也看到说这些成瘾者，就是有这些 addiction 的这些人，他们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不知道就是我们透过这两点之后看完之后，我们可能希望我们不要回到我们的团契或者是我们的教会之后，然后我们好像就想说我们周围是不是有就会看到说是不是会有很多这个 addiction， 对那个 addiction， 很多东西都有 addiction 的。但是没有关系，其实这也是让我们可以就是睁大眼睛，也帮助我们就是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我相信就是大家今天来到这一堂课也是看到这样子的需要。那就是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怎么样子就是戒除这个成瘾行为的条件跟方式，只是有一点就是很简单的一些的介绍，以及那就是做辅导跟牧者这个角色，作为这个牧者的角色、辅导的角色以及态度是怎样的。那首先我想听听大家觉得说，如果想要就是戒除这个成瘾行为的条件，大家会觉得是什么呢？呀，很好，自己要知道呀，愿意呀，很好，那很好 ，OK， 那就是我先介绍，就是说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第一点，首先很重要的是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就是他首先他要承认是说他自己有这个成瘾的行为。对，他认识到他这个问题，然后他承认说他自己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来控制，他没有办法来就是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想不做什么他就不做什么。那在接下来就是说他愿意来接受这个帮助，他愿意接受这个帮助，就是他决定他愿意将他自己的这个意志跟生命就是来交给神，让神来帮助他。对，那这是第一点，是个人他自己从他个人出发。那第二点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需要有一个守望的同伴。很多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很愿意，很多人可能也真的是很想要就是可能对网络啊对什么就是很多很愿意去，不想再这样子，因为这是一种捆绑，可是他没办法。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够有一个同伴，就是能够有一个守望的同伴来陪伴。就好像圣经上说，就是如果是孤身一个人去打仗的话，但是就是两个人可能跟来抵挡他，但是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来折断了。所以就是有一个扶持，这也是其实圣经上面一直就是教导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是彼此是这个肢体这样。那另外就是接下来就是说这个戒除这个成瘾行为的方式，首先可能我先要来介绍就是这个原则是什么。我们就是在那既然是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就是我们就有一些的原则，那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一些原则是什么呢？那我现在就是来大概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的书籍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如果要是你真的是就是对这方面是有兴趣，真的是可以去参考一些的书。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原则其实是从这本书，就是欢庆更新，然后这个是马鞍峰教会他们所做的这样一套，等一下你们也可以就是有兴趣的话你们就是可以翻看一下。那我今天就是来介绍这个，是他们是用八个原则。那上面这个叫凌晨十二步，其实是同样都是可以，就是这个只是十二个步骤，然后这个是八个原则，可是懂得就是这个原则其实都是一样，所以就是看你们就是选择什么。然后那 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明白说他自己并不是神，就他自己不是神，就他自己没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承认说他自己是就是没有能力来控制这些东西。所以那他因为这一本书他是根据那个八福嘛，所以他都是用八福上面的经文就是来配合这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他真诚的相信神的存在，就他相信有神的存在，然后相信说上帝是珍惜我。所以其实我们介绍这几个原则，就是如果我们做辅导的话，我们就帮助这些学生，就是在这几个大原则，就是首先就是让他们清楚这几个大原则。所以呢第二个原则就是就是相信说让他们知道说上帝他是珍惜我这个人，虽然我是一个很无助的人，虽然我是一个可能我自己都管不好我自己的人，但是上帝是珍惜这个人的，然后而且是上帝他是有能力来帮助我来恢复我现在的这个问题。那第三点就是他有自己有意识的选择，就是他选择说那上帝他是在意我，他是在乎我，他也能够帮助我，那我愿意做这个选择。我愿意做这个选择就是我愿意把我自己的生命和意志来交托给神让他来关心我，让他来掌控我。好，那接下来第四个原则就是他敞开他自己的心，他就这个时候他就打开，愿意敞开他自己的心，说那我愿意来检讨一下我自己，我愿意向自己跟神还有就是某一个我信任的人来认错，也就是其实首先在神面前要来认罪跟悔改，就是认罪说我承认我在这一点上面的软弱，我承认这是我的罪。那就是若是你要跟他一起做的话，对，就是他在你面前也说承认说我愿意这我认识到说这一点是我的捆绑，我愿意让神来帮助我。那第五接下来就是我甘心乐意顺服神在我生命当中要做的每一个改变，并且谦卑的请求他除去我个性上的缺点。那所以其实看到这五点，就是我们也就是看到说就是他个人的一个意愿，这个时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意愿，就是他愿意做一个决定，就是不管说他能不能做到那是后面的事情，而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步就是他愿意接受神，他相信神，然后他能够愿意顺服神。所以就是要谦卑的，然后请求神除去我个性上面的缺点。那接下来第六个原则就是就开始有饶恕的一个工作。饶恕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人，并且对那些我曾经伤害的人做修复的工作。就是这个时候他认识到他自己的问题，而神也在他里面，他愿意接受神，那他也认识到说他需要去饶恕别人。可能曾经他的这个addiction 是因为情感的因素，可能所以他要去发泄，然后他对某一些东西有了这个 addiction， 那这个时候他就要来，就是说要去饶恕曾经伤害过。其实很多的这些 addiction 都是因为一些心理的问题，都是一些因为一些情绪的问题，一些情感的问题，所以就是可能是因为都是其他人的一些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去饶恕，开始一个饶恕的工作。对，然后第七个原则就是每天保留一些时间能够就是跟神在一起，然后自我的每一天去认识去检讨，然后也是愿意说我愿意开始读圣经，我愿意祷告，然后是这个过程是让我为了让我更认识神，因为刚刚我们也讲就是认识神就是其实整个刚刚我要讲到的两个条件，但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个只是从人方面来讲，很重要一点就是圣灵的工作。其实那个开始的这个医治的一个工作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真的是恐怕是也是很难走下去。 所以啊、那就是说，当他越认识神的时候，当他就是和他神在他生命当中旨意，圣灵在他里面动工的时候，然后他就愿意不断的，就是一天一天慢慢有一点的进步。对，然后第八个原则就是，当他的生命慢慢慢慢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当他认识到说他生命神他的生命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旨意的时候，就是要活的是一个自由的人，就是要活出上帝造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喜乐的时候，当他有了这样子一些认识的时候，那他就开始想说，我也愿意就是为神去多结果子啊、就是我也愿意成为一个榜样，我也愿意啊、把这些啊、信息能够去分享给别人。就这个时候，他不仅是一个被接受的人，那在最后这一步，其实这个整个过程到达最后一步的时候，是整个把这个人，就是他不仅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他愿意成为一个去帮助、去给出啊、把这个生命带出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了。对，所以那这就是整个的这就是基本上是这八个原则，也是整个在就是陪伴这一个人我们一起走的时候，这八个基本的原则，也是这几个步骤。那接下来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理论性的东西，那可能我们需要一些的实践，其实很多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那现在我们就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实践性的东西。实践性的东西什么？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条件的第二点是什么？守望者呀、yeah, 很好，没错，就是守望者。所以那谁是你的守望者呢？谁是我们的守望者呢？谁能够成为这一位守望者呢？所以就是要帮助他们，就是要来选择寻找一个守望者。那现在我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五点。其实我们就在可以在想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守望者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看有一些朋友好像是说替我抓背，就是你有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他可能可以来帮你一下，比方说你需要去买东西啊什么，就是请他帮个忙这样子。这只是就是表面，就是一些互帮助这样子。那有一些是休闲的同伴，那只是可能你们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啊，那么你们就比方打个球啊这样子，就可能每个礼拜约就是去打一下球这样子，有一些娱乐。那其实友谊的同伴有这个在友谊层次的话，那就是可能比较会一起聊个天啦、啊、就是会分享一些的事情。那在接下来可能在这个友谊过程当中，就是其实人就是这样子，你可能走得越近的时候，当你走得越近，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你们两个人中间就不要说就看到夫妻，为什么夫妻就是会有一些意见不同，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当时走得越近的时候，就会一定会有问题出现。所以朋友人跟人之间就做朋友也是，然后出现就一定会有就出现危机的时候。那在可是呢，当出现危机之后，你们还是决定选择做朋友，也就是第五点，就是到了可以做这个守望同伴。就在这个阶段，就是说我看得到说你有问题，你看得到我也有问题，然后我们彼此能够承认说我有我的问题，你有你的问题，但是我接纳你的问题，也请你接纳我的问题。就是当他们的这个关系进入到这样子的一步的时候，那你们两个人就可以选择做一个属灵的同伴。就是我很重要一个态度，就是我知道你有你的软弱，我也知道我有我的软弱，但是我们彼此接纳我们彼此的软弱。对，那所以真的是很重要，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过程，就是一个人走实在是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需要有同伴。那这个也就是对这个守望同伴的一个字面上的一个定义吧。要那圣经上彼得前书三章八节说，彼此的体恤相爱，好像弟兄姊妹一样，然后存慈怜谦卑的心呀。这就是我们当我们找到这样子的肢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是请他说，你可不可以做我的这样子一个守望者。对，那当这个守望同伴的时候，其实就是 我们怎么样，我们为什么可以成为这个同伴，守望同伴，其实可能多少我们也都有一些类似的一些经验，类似的一些我们都可能有一些的，比方说上网的一些的捆绑啊，可能并没有很严重，但是就是我们都能够有一些的体验这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靠着耶稣的爱跟神的能力，然后我们就能够，我们相信说这样子我们能够得到医治。然后我们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一同走这段路的时候，我们乃是一个彼此的一个支持，然后也是跟自己、跟别人还有神，然后建立一个正常和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关系。那在属灵生命上面，其实也就是更加的成熟，就好像刚才那个八步，就是一点一点，他认识神，他接受神，他相信神，然后他认罪在神面前，然后他也饶恕别人，然后他一步一步，他饶恕了别人，他自己每天来亲近神，亲近神，越亲近神，他的生命开始成长，以至于最后他的生命，他愿意是一个被神改变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要为神来多结果子的一个生命。所以整个就是要这个生命是不仅是说帮助这个人走出这个捆绑，而且是帮助这个人能够在生命里头真的是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而这个生命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能够去影响生命的。对，然后最后就是真的是将这一切能够把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来荣耀上帝，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来荣耀神，以至于这样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正能够得着那个满足，因为这是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这样。对，那具体就是更具体的一些实施的话，就是非常重要，就是坦白谦卑还有对神的依靠，这三个原则就是非常重要。那就是每一天如何在每一天去实施呢？就每一天我们都就是两个人，你们两个人就是一起讲好说，每一天我们决定，我们先首先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先跟神说，我们决定我们今天是要将生命交给神来看管。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的实践，就自我的去省察。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今天做了这些事情，我是不是得罪神？我是不是做的不是？我是不是又回到我原来的旧路上面去了？然后去省察，然后诚实的跟对方认错。就是如果你做错，其实做错了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认识到你做错了，而且你要坦诚，就是你要把自己的这个，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软弱，就是跟我们的守望同伴来讲出来。所以这个坦白就是这一点，然后就是修补，接下来就是继续在寻求神，继续是来到神的面前，是让神来再来洁净我，再让神来帮助我，就是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每天就是把自己打开，然后就是找机会跟他人分享神的爱，就神今天怎么样改变我，神昨天他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可能昨天我真的是已经手痒到不行了，我又想要上网了，但是忽然有一句话就出来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就是当我经历到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就会一下意识到说对吧，神就是要让我得自由，所以我就可以放下，我就可以不再去上网，就是这样子的一些经历，你就可以，当你有这些经历的时候，你就不断去跟人，去跟身边的人分享，其实这也是一种的见证。OK, 那接下来最后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做辅导者，其实也并不是说刚才就是讲到说守望者，其实作为一个辅导者，他就是一个守望者。其实我们虽然说这个标题就是因为我们在座，我相信大家也都是可能就是教会里在做辅导，在做同工的这样，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辅导者，但是我们要看说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者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对不起，首先他是一个安慰者，就是首先我们不定罪，首先我们的态度不是说可是其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你犯罪了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这样就是反而就是会让他把这个心门就关闭起来，不会愿意向你敞开，因为就是我们就会去指责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把他自己打开， 所以就是我们像我们不去定啊、对方的罪，然后我们也承认说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对，然后啊、那就是说，就是要及时的给他安慰，不，并不是说好像说圣经说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好像读经，读经是给刚割腕正在大量失血的人听吗？就是这样对他们有用处吗？当然是没有用处了，而是我们真的是要把那个神的话那个安慰来带给他，并不是说就是啊、这个时候就好就拿出圣经来要给他读。那接下来、OK 好，接下来就是，所以第一个是他是一个安慰者，然后第二呢就是说他是一个支持者，我们是一个支持者。哦，支持什么？就是真的是用哦来一起来跟他一起来祷告，跟对方一起来祷告。其实并不是说，也并不是说我就是要来帮助这个人，那就是说我们彼此是成为一个帮助。就是我跟他一起祷告，其实我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也把我们自己的软弱来跟他分享。就我相信，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是很，就是都可以很啊、生命都活得就是很好。我们一定也会有一些软弱，就是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这个软弱就跟他们分享，然后就一起来祷告。所以这个样子就可以帮助，就是给他们在属灵上一个支持，对。然后就是来协，还有一个就是很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来协助他们，而不是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来协助。这个观念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来协助帮助他，而不是说我们能够来帮助他解决，是让他慢慢慢慢一步，是帮助他一步一步靠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说我们就把一本圣经就每天就好像刚刚就是说拿一本圣经就在那边念，并不是是这样子。我们也不能帮助他解决问题，因为解决问题的是神，不是我们。那第三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保密性，就是当你的同伴跟你分享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有这个信任度，就是要把他的事情保密，就是不能讲出去。因为一旦你讲出去之后，然后就是会失掉这个信任，然后你们这个关系就会断掉，他的心就会关起来的。对。那接下来就是，这是也是一个监督者，其实就是也就是一个提醒，就是哦，当你看到他，那你们两个人已经建立这个关系了之后，可是当你看到他好像他又想要上网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提醒，给他一个提醒，就是给他一个这样子一个监督。但是怎么样，这里就讲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就是这个态度并不是说哦，今我看到你有错了，我就把你的错误指出来，而是我以啊、一个弟兄的一个态度，以一个肢体的一个态度。用这个爱的一种爱的心，是说我要来帮助你，我为了要来帮助你，所以我现在把你现在弱点，今天你现在这个时候你想又想要用网络的时候，我提醒你，以至于你不是你任凭你自己的肉体，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在软弱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监督者的一个态度以及一个功效，就是你看到他要犯这个错误的时候，你就立刻啊、来指出来提醒他，但是不是一个指责的态度，乃是一个真的是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的态度。对，那最后一点，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些辅导来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辅导者，我们这些帮助者、守望者，要知道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限度 limitation，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其实我们的有限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有限在于就是说在知识上面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对，像我们在团体里可能做个，我们并不是专业的这些心理医生什么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就是有限。另外我们的有限就是因为只有神能够来做，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做不了，所以我们有限什么，我们要恳求圣灵，恳求圣灵来帮助这个人，而不是我自己就靠着我自己来帮助这个人。所以这个有限是我们看到两点，一个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有限，所以当这个时候当我们就是说觉得他的问题已经真的是蛮严重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要寻求一些专业的辅导，就是不是我们不能说啊，我还是要继续来帮助他。我们就要有智慧去分辨，然后去找这些专业。其实有很多就是专业的辅导，对。那 这就是最后就是介绍了这个关于企业图成立的方式啊，以及做辅导的一些态度，就是大给大家介绍一下。对，那其实我们可能可以一起来念前面最上面的四句，然后也作为我们的结束，好不好？我们一起也用一个祷告的心来读这前面的，我们全部都把它读下来好了。OK， 那我们一起来读。神啊，请赐给我宁静的心，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情，给我勇气改变那些能改变的事情，并且给我智慧知道两者的分别。一天的难处只要一天担当，每刻的生命每刻也要珍惜，接受艰难是直达平安的道路，如同耶稣一样敢于面对这个罪恶世界，不像以往我那样的面对。深信只要我完全顺服，你必使一切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我便能在今生得享相当的喜乐，并能在来世与你同享无比的快乐，直到永远。阿们。好，谢谢大家。
我那边有一些松弛哈，然后像这个新学员，他就要先写功课，就是说你生命中哪些方面是你觉得你可以控制的，就要去写。那很多一个 step 一个 step， 像说你生命你孩童的时候用什么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那他就是一个一个 step 带你去 go over 很多核心的你的思想里面的观念。然后这个是带领者手册，就是他有教导你说你要怎么去带，所以我们中心书房好像也都有。然后这边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好的书，然后这本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它有 cover 包，蛮多，就是到底是罪还是病，然后它是有整个讨论的东西。其实你如果对神学方面是有兴趣的。